今天我们看以赛亚书四十六章这个段落，跟前面四十五章的九到十三节是很类似的，因为在四十五章的第九节一开始，神就宣告审判，说祸灾那些与耶和华争论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段落也是关于以色列和神之间的争论，而神怎么样对这些与他争论的百姓，怎么样对他们做出回应。在这两个段落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对于神他所定下的计划，使用波斯王古列来实现，或者说来成就神拯救以色列人的计划，来使被掳的以色列人能够归回，重建耶路撒冷跟圣殿。他们对于神这个计划是存着反对的态度，因为古列王是一个异教徒，而且是一个这种拜偶像的列国的君王，所以呢，神竟然使用这样一位异教徒的君王来拯救他的百姓，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办法来同意或者说来接受神所定的这样的一个旨意跟计划。所以对于这些与神反对的百姓，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来做出回应。神一再的肯定他所定的旨意跟计划是必定会照他自己所说的来成就，他是不改变的神。所以呢，他再次的肯定他要使用古列做他的器皿，来完成他拯救以色列的这个旨意和计划。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一章经文，除了第一节跟第二节以外，整章圣经最主要的就是耶和华他自己说话，一共包括三部分，而这三部分是神三次呼召他的百姓。神呼召他们要听，在第三节和第十二节，神呼召他们说你们要听我的， listen to me。 但是在第八节，神发出另外一个呼召和命令，神说你们要纪念， remember， 你们要纪念或者说你们要思念。所以用这三个呼召，神来向他的百姓说话。因此我们看到四十六章主要就神的话就包含了这主要的三个部分。但是我们看到在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个神所说的话当中，是重复前面从四十章开始的关于偶像和偶像与耶和华之间的对比这个主题。在四十章，以赛亚先知论到耶和华是创造的神，但是在同时也就提出偶像，偶像是什么？偶像与耶和华是不能相比的。所以这个主题就一直从四十章开始不断的在重复。今天我们看到再一次重复论到偶像，以及偶像与耶和华之间的对比这样的一个主题。但是今天这段经文就做出一个最后的总结，耶和华在各方面都是超越偶像，特别是耶和华才是真正有能力来拯救人脱离患难的独一的真神。但是同时，神针对以色列人对于他使用古列所存的这个反对的态度，他再一次很强的维护他所定的旨意和计划，他一定要借着他拣选的器皿，也就是古列王，来完成拯救以色列人的决定。 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这一章圣经里面，神对以色列人说话的语气是比过去更加的尖锐。在第45章的第9节，神说祸灾，或者说以赛亚宣告祸灾的时候，指出以色列是与神争论的人，或者说他们是抱怨的人。然而今天这段经文，神直接称他们是悖逆的人，以及心中顽梗的人，或者说心中顽固的人。虽然以色列是悖逆的，是心中顽固的，但是神却是不改变的。他不改变的委身于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他立约的百姓，而且他也不改变的照他自己的旨意跟计划来完成拯救以色列的目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一开始，神再一次指出偶像是虚无的，是没有能力的。我们晓得在古代的世界，一般的一个信念，他们相信一个国家的命运跟他们所拜的诸神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他们所拜的诸神被毁灭，国家就会灭亡。反过来，如果国家在战争中被打败，那么他们所拜的诸神也就付诸于无有。所以我们看到前面45章第一节到第4节，神已经宣告他要兴起古列王，而神也应许他要使列国都降服于古列王。所以当古列王兴起的时候，也就是波斯帝国兴起的时候，巴比伦帝国将要被毁灭。因此在这里第一节第二节，以赛亚就描述当巴比伦人逃跑的时候，当他们的国家灭亡，当他们逃跑的时候，他们所敬拜的伟大的诸神，这些神的神像就被从安置神像的座子上把它倒下来，然后这些诸神的偶像就面向下的被放置在运货的马车或牛车上，在他们逃跑的时候一同被带走。所以这里以赛亚就宣告比勒屈身，尼波弯腰。比勒，如果你读英文圣经就是 Bell， 所以很多时候在约书亚记、列王记、撒母耳记，我们看到是巴利，也就是比勒 Bell。 这个巴利就是主的意思，而巴利或者说比勒又称为马杜克 Marduk， 这个是巴比伦人所敬拜的诸神之一。而这个比勒或巴利与尼波这两位可以说是巴比伦所拜的主要的神。巴利是巴比伦城的神，巴比伦帝国，但是他们的首都是巴比伦城。巴利是巴比伦城的神，在巴比伦所拜的诸神中为首。尼波是巴利的儿子，是在巴比伦城的南边10英里的地方另外一个城市，叫做伯西帕城，是这个伯西帕城的神。这个尼波在这些伯西帕城敬拜他的人的眼里面，他是一位写作的神，或者说在巴比伦人的眼中，他是一位写作跟智慧的神， writing and wisdom， 写作和智慧的神。每逢新年的时候，这个尼波的神像就会被带到巴比伦城，跟 他的父亲巴利的神像一起被抬着来游街啊，参加这个新年的游行，并且因为尼波是这个写作跟智慧的神，所以这个尼波不但被带到巴比伦城，在新年的游行当中跟他的父亲巴利的神像一起被抬着游街，并且还会在命运石板上写下诸神对于未来一年所定下的祸与福。所以这是巴比伦所拜的最主要的两个神。但是当巴比伦帝国被毁灭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宣告比勒屈身，尼波弯腰。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古代他们古代的世界人的信念，当国家灭亡的时候，他们所拜的神也就一同付诸无有。那我们看到在这里以赛亚确实他把巴利和尼波与他们所代表的神像区分出来，换句话说，巴利跟尼波是巴比伦人所拜的诸神，但是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把他们所拜的神以一个有形的神像来代表，来做代表，也就是说他们铸造一个有形的神像来代表他们所拜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我们已经说了以赛亚先知绝对不是不了解这个神像本身只是代表他们所拜的这个诸神。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他们做一个金牛犊来代表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他确实把巴利和尼波以及代表他们的神像区分出来，所以以赛亚是先宣告说巴利屈身，尼波弯腰，先宣告这两位神在巴比伦帝国被灭亡的时候他们也是同样的被打败。但是呢接着以赛亚就描述他们的偶像啊，这里我们和本翻成巴比伦的偶像，其实原文就是他们，也就是说比勒跟尼波的偶像，他们的偶像以水平的姿势被驮在兽和牛的身上，用这样的方式他们的神像被搬运，跟逃亡的人一起迁移到其他的地方。但是以赛亚先知继续宣告说，但是他们也就是这些拜偶像的人，原文是你们，你们所抬的偶像，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所抬的这些神像驮在兽跟牛的身上就成为沉重的包袱，如今成了重托，就成为沉重的包袱，这些神像相当的重，所以驮在兽跟牛的身上变成沉重的包袱，使得牲畜疲乏，使得驮这些神像的牲畜疲乏，以至于巴利和尼波的神像第二节都一同弯腰屈身，同个字啊。但是这个一同弯腰现在不是讲，不是宣告比勒屈身尼波弯腰，现在是比勒的神像和尼波的神像，因为他们的神像太重了，这个兽跟牛驮着这么重的包袱他们就疲乏了，于是巴利和尼波的神像都一同弯腰屈身，也就是说因为这个牲畜的无力，这些神像碰撞在一起就都跌碎了，都完全跌碎了，所以不能保全重托，意思就是说巴比伦人所拜的巴利跟尼波他们所拜的神不能救驮着他们神像的牲畜来脱离这个重托，以至于牲畜疲乏，神像碰撞就完全都破碎了。 所以尼波跟比勒，比勒跟尼波，他们没有能力救驮着他们的神像的牲畜，使得这个牲畜因为沉重的包袱，沉重的包裹就疲倦了。所以巴利和尼波以及他们自己的神像都是完全没有能力的，就跟这些逃亡的巴比伦人一起全都被掳去了。以赛亚先知在这里，他是用一幅很生动的图画来描述偶像没有能力拯救。当古列王毁灭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一幅实际的图画，也就是说实际上发生的情况并不是如此。但是以赛亚先知是用这个生动的描述，他来强调偶像的没有能力。他的要点是，任何异教徒所拜的神只不过是受造物的一部分，这些偶像都是人类的创造，以至于代表异教徒所拜的神的这些神像，或者说这些偶像，是必须被人类抬着。当拜偶像的人被掳的时候，偶像完全不能够拯救他们，因为偶像只不过是受造物的一部分，所以偶像不能够超越在受造物之上，也不能够超越在历史之上。唯有耶和华是创造的神，他超越一切的受造物，他不属于受造物的一部分，他同时掌管历史，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跟计划。因此唯独耶和华能够拯救。所以我们看到先知是用很讥讽的一个语气，用这样生动的图画来强调偶像没有拯救的能力。但是相反的，接下来神就向以色列家说话，神发出一个严肃的呼召。神呼召的对象在这里，他是呼召雅各家还有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雅各家跟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这是神已经预先的望向将来，当犹大国灭亡的时候，这些百姓被掳，这些被掳的百姓就是一切以色列家剩余的。这里这个剩余的所谓的余民，不是在先知书里面经常提到当国家悖逆神，有少数所谓的余民，这些是在大部分的人都悖逆的时候仍然持守他们对神的信心。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来看，这里神呼召以色列家跟呼召雅各家跟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所指的就是这些被掳的百姓。神呼召他们说，你们要听我，呼召他们要听神的话。而偶像没有能力拯救，但是神把他自己跟偶像形成对比。神说，你们在胎中，在怀胎的时候，在你们从出生的时候，你们是被我所宝宝，被我所怀揣。换句话说，偶像是被拜偶像的人抬着，并且是被牲畜驮着，成为沉重的担子。然而以色列却从来不需要抬着他们的神， 相反的，是他们的神在抬着他们，或者说是他们的神在支持着他们。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对比。偶像必须被他拜偶像的人抬着，被这些牲畜驮着，变成他们沉重的负担。然而以色列的神，他们从不需要抬他们所敬拜的神，相反是他们的神抬着他们。因为他先知用同一个字，英文就是 carry， 或者说相反的是他们的神支持着他们。神支持他的百姓，神的支持是从以色列是胎儿的时候就开始。所以原文这里是说还在腹中，还在母腹中，是胎儿的时候，从他们还是胎儿的时候，神的支持就支持着他们，到以色列出生，到他们成长，以至于年长和发白。在这整个过程当中，神的怜悯继续不断的在支持他们。这里神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从胎儿出生，然后儿童、青少年成长，一直到长成成人，到年老，到发白，用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描述以色列从他们的国家诞生之前，他们的国家诞生之前可能指向从亚伯拉罕，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开始，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这是国家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在埃及他们是奴隶，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所以在他们还是胎儿的时期，从亚伯拉罕到出埃及的时期，到以色列国家的诞生，在西乃山神和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于是以色列国就诞生了。当然这是基于神的拯救，神救他们脱离奴隶的身份，然后在西乃山下神跟他们立约，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于是国家就诞生了。到贯穿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整个以色列国成立一直到以赛亚先知的时代，贯穿他们整个历史，甚至一直到将来，神都能够一直继续不断的支持他们。换句话说，从以色列国还没有存在的时候开始，到这个国家开始存在，而且贯穿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过程，在整个他们从还不存在到存在，到整个国家的历史过程当中，神都是信实的在支持着他们。拜偶像的人抬着他们的偶像，不但是沉重，而且至终带来毁灭，偶像不能拯救。但是以色列的真神，他们不需要抬着他们所敬拜的真神，相反的，他们所敬拜的真神支持着他们，至终带来他们的拯救。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对比，偶像和拜偶像的人之间的关系，与以色列的真神和神的百姓之间的关系，真的是何等大的一个差异。这里以赛亚用，或者说神用三个不同的字，以赛亚使用三个不同的字来比喻，来描述神的支持。我们从中文的翻译我们是看不出来，他用的第一个比喻就是好像一个父亲宝宝一个孩子，所以这里用宝宝这个字，在生命记也有这样的也神也是用这样的字来描述，用一个父亲宝宝孩子来描述神对以色列的这个眷顾和支持。但是第二个比喻在这里是用一个牧羊人怀抱一只羊，所以这里 翻成怀揣，牧羊人怀抱一只羊，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或者说翻成怀抱。但是第三个比喻是用一只老鹰怀抱他的小鹰，所以这个以色列以赛亚用很生动的三个比喻来描述神在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过程当中是如何的来支持他们。而在第四节，我们和合本翻成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其实原文是直到年老 old age， until old age， 直到年老我是他 I am he， 所以其实不应该翻成我仍这样，是说从这个国家还没有诞生到国家诞生一直到年老，神宣告说我是他。这一方面是强调神一直是一样的，在每一个世代，从以色列的出生，他们的幼年、儿童、青少年、青年、壮年、中年、老年、发白，在每一个世代，神说我是他。神他是不改变的，他不改变的在支持他的百姓。但是另外一方面，神说从你们出生直到你们年老，整个国家的诞生到整个国家一直到如今整个国家的历史，神不但是不改变的在支持他们，而且神宣告说我是他，这就反映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神向摩西的自我启示。神向摩西启示耶和华这个名的意思就是我是 I am， 所以在这里神说 I am he， 我是他，其实就是反映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神的自我启示，耶和华这个名的意思就是我是。那我们已经说了非常多的次处，这个我是真的是把神的本质、他的属性和品格丰丰富富的向以色列人启示出来。我是启示神是自我存在的，他不是因为任何外在的因素而存在。 I am 我是，我是启示神是永恒的，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到永恒，从永恒的过去到永恒的将来，神的存在是永恒的。但是我是也强调神是无所不在的，无论以色列人往哪里去，神都与他们同在，神也是无所不知的，神也是无所不能的。我是无论有任何的事情临到，神都有能力来拯救他们。神是信实的，神是不改变的，神也是拥有绝对的主权的。神他是一切的源头，也是一切的支持，更是他百姓，他创造了以色列国，他也继续不断的信实的支持他们。所以在第四节接下来有四个我都是用很强调的语气，我怀揣，我造作，我宝宝，我怀抱，极度的强调唯独是耶和华，不是任何人，唯独是以色列的神，他在每一个世代他都在支持他的百姓，并且他都能够拯救他的百姓。除此以外，从我们人类的经验来看，通常小孩子长大成人以后就不需要父母的宝宝了， 甚至到了某个时候，孩子要开始照顾年老的父母。但是以色列永远不会成长到某一个时刻，是他们可以不需要依靠耶和华。从他们是胎儿，到他们出生，到他们成长，儿童、青少年、青年，到成年、壮年，到老年，他们永远不会成长到有某一个时刻，他们可以不需要依靠耶和华。他们到了老年的时候，仍然是要像他们在婴儿的时候那样来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存在完全是依靠耶和华，我们也是如此。所以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关于神的概念，以及关于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的概念。唯有创造世界的神，并且创造以色列的神，他既然是创造者，他就不属于所有的受造物，他超越一切的，他的创造也超越历史，他也超越时间和空间。唯有他能够在每一个世代都按着他的旨意来支持他的百姓，因为他是有绝对主权的神，因为他是创造者，所以呢，他不属于他所创造的这一切受造物，他超越他的创造，也超越历史，他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他就能够在每一个世代都按他的旨意来支持他的百姓，也有能力拯救他们脱离任何的东西，任何他们一切的遭遇，任何发生在他们生活中一切的事。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说，甚至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是拜很多的偶像。我们已经说了，今天我们可能不是做一个有形的一个形象来代表我们所拜的这个诸神。神在十诫的第二条诫命严严的告诫以色列人，不可以做任何的形象，不可以按着人的样式或者牲畜的样式，甚至是自然界天上的日月星辰，不可以按任何受造物的形象来造一个形象代表神，因为神是创造者。但是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做这种形象，我们仍然是以神所创造的东西来取代神。我们用各样的人、各样的事物、各样的东西来取代神。我们以学问、以工作、以名誉、财富、父母、儿女、夫妻，这所有的这些都是神所造的，但是我们却把这些东西放在超越神的地位上，用这些东西来取代神。我们拜这些偶像，我们也抬着这些偶像，以至于这些偶像成为我们的重担。我想我们真的是可以想一想，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在追求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但是也成为我们的重担，把我们压倒，至终带来毁灭。唯有我们甘愿把这些东西都放下，我们停止拜这些偶像，而且把这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信靠神，按他的旨意来保抱、来担负，我们就一定能够经历神的能力，继续不断地提供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支持和拯救。所以神对于这些不同意他 兴起古列王来完成他拯救以色列计划的这些悖逆的人，神提醒他们，要他们听，神是整个国家的存在，都是在乎耶和华。从国家的诞生到如今，都是耶和华在支持着他们。耶和华是创造的神，不像偶像，是受造的一部，受造物的一部分。拜偶像的人不但担子沉重，偶像只能带来毁灭。但是若是他们愿意信靠耶和华，他们知道耶和华是创造万有的神，以至于他们甘愿把一切都降服在耶和华这位良善的神，这位智慧和能力的神，这位又公义又慈爱的神，降服在他的主权、他的良善、他一切的品格之下，神他会信实的来支持他的百姓，并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拯救。所以从一到四节这样的一个对比，神就做出一个逻辑的结论。神说，你们把谁和我相比，把谁和我来比较，把谁与我相似，使我们同等呢，或者说使我们相同呢？神用这样的一个修辞的问句，我们说修辞问句就是用问句的方式来表达一个真理，比用平铺直述的方式来说可以更加的强有力。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其实是隐含着一个答案，谁可以跟神相比，谁可以像神呢？答案是没有一个。这在第四十章的十八节跟二十五节，以赛亚先知在论到耶和华是创造的神，就已经提出任何的偶像都不能够与神相比，所有的偶像都是人类的创造，都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唯独耶和华他创造人类跟万有，他不受任何东西的限制，并且他掌管万有和历史，他有能力成就他的旨意跟计划，因此他有能力拯救。所以绝对不可以把这位创造者跟任何被造的有限的受造物来相比。换句话说，我们承认神是创造者，我们不是只是口里说，我们要活在这样的一个真理之下，我们必须把神是创造者所涵盖的全部的真理都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因此接下来为了加强没有任何偶像可以与神相比，神再一次使用讥讽的语气来显露拜偶像的愚昧。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评银子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使用金子跟银子来做偶像，评了金子和银子就雇银匠来制造神像，做了神像就向这个神像来俯伏又叩拜，并且他们把神像抬起来扛在肩上，把神像带到一个地方安置在定处，把这个神像放在那里，这个神像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所以神再一次用讥讽的语气来显露拜偶像是何等的愚昧，因为偶像的本身，这个神像本身所使用的材料 是地上的物质，是金子银子。第四十四章说是木头。所以无论用什么来制造偶像，偶像制造偶像的材料是地上的物质，而偶像的制造本身是人类的工作和技巧。所以这里是雇银匠来制造，在四十四章是木匠雕刻，这个偶像的制造是人类的工作和技巧，而偶像本身是没有生命的，所以要依靠拜偶像的人来移动他，他自己不能移动。所以偶像做好了以后，拜偶像的人把这个偶像抬着，把他移送到安置偶像的地方，把它放在那里，然后呢他就站立不离本位。所以这个偶像自己本身不能动，完全依靠制造他的人，拜他的人来把他移动。而且当拜偶像的人向他祷告的时候，他也不能回答。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极度讥讽的来描述，像这样不能够帮助自己的偶像，他又怎么能够拯救人脱离患难呢？因此像这样连自己都不能帮助的偶像来呼求来祷告，是何等的愚蠢呢？所以再一次用这样的一个对偶像的描述来强调，偶像只是受造物的一部分，是不能够跟这位创造的神来相比。偶像是没有能力拯救，唯独这位创造的神才有能力拯救。所以接下来耶和华就发出第二个命令，而这个命令是向什么人发出呢？是向悖逆的人。神称以色列百姓是悖逆的人，这就很清楚的表明他们并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小信的人。耶稣很多时候责备他的门徒是小信的人，但是这里神称以色列百姓是悖逆的人，乃是指他们是趋向不信的人。悖逆是人类整个罪的根源，也是罪的本质。所以当神称以色列百姓是悖逆的人，神的意思不是说你们是小信的人，神乃是说你们是趋向不信的人。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一开始，神就已经宣告了以色列是悖逆的百姓。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二节，神宣告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从第一章一直到这里，以赛亚书对神百姓的描述，他们是悖逆的。他们从在西乃山脚下，摩西还在山上，耶和华指示他神的诫命，他们在山脚下立刻就违背神的诫命，造了要求亚伦为他们造一只金牛犊。所以那时候神本来就要击杀他们，神并且宣告说他不跟他们同去，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在路上他们继续的悖逆，神一霎时之间就把他们完全的毁灭。所以直到如今，直到被掳，他们仍然是悖逆的，他们仍然要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行事，他们仍然拒绝神的旨意跟计划。所以悖逆的人唯一的盼望就是彻底的悔改，必须从这样的悖逆神，转离这样的悖逆而转向神，这是他们唯一的盼望。所以神向这些悖逆的人发出命令，神命令他们要思想，要纪念 要想念，要思念这事。而且神在第八节最后说，你们要把这事带到心里思想。最后我们翻成要心里思想是 bring it again to your mind， 要把这事带到你们的心里思想。所以神命令他们说，你们要纪念，要思想这事，要把这事带到心里思想。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神在第45章就已经吩咐以色列人要思想，要纪念，要记着，要记住 remember， 要纪念，要思念。所以这再一次指出，纪念、思念、思想、记忆是具有一个根本的重要性。那么他们要思念什么呢？要纪念什么呢？要记住什么呢？这事，这个事。那这个事可以是指前面一到七节所强调的偶像的无能，以及耶和华他们的神从开始直到现在，直到将来，都会信实的来支持他们，来保抱他们，担负他们和拯救他们。所以这是可以说神指向前面神说的话，指向神再一次强调偶像的无能，以及在他们整个国家的诞生和国家的历史，甚至直到将来，神是如何信实的来支持他们，来保抱担负拯救他们。但是这事也可以是指向后面，先说你们要思念这个事，什么事呢？接下来才说。所以如果是指向后文所强调的，因为接下来耶和华在第九节的后面宣告说，我是神，没有别的神，除我以外再没有神，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说明未成的事，我的筹算必坚定，我所喜悦的一切事我必成就。也就是说，这事也可以是指向后文，强调唯独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他能够预言将来的事，他能够成就他的计划，他是随自己的意志，因为他说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他是随自己的意志行做万事。所以这事可以指向前面，也可以指向后面。我们如果把它都涵盖在里面，神呼召他们要纪念，要思念关于偶像和真神之间极端的对比。偶像没有能力拯救，真神却是信实的，不但有能力，而且是信实的来支持他的百姓。也呼召他们来思想，来纪念关于耶和华所是，他是谁，和他所行的一切。并且神重复说，要将这事带到心里思想，要将这事，把偶像和真神这种极端的区别，把关于耶和华是谁，耶和华他一切的品格和属性，他一切的行动跟作为，要去思念，要去思考，要去思想，要把这事带到心里思想。其实这就是生命记的主题。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是悖逆的，神的愤怒，执行神的刑罚，所以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除了约书亚和加勒，其余的全部倒闭在旷野，只有约书亚跟加勒是对神存着信心，所以神说只有他们可以进入迦南地。 所以当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准备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征服迦南地，得迦南地为业的时候，在摩西死以前，他向出埃及的第二代以色列人重申过去神一切的作为，重申神一切的启示和神的作为，他要他们回忆，要他们思想过去在重要的时刻神的显现和神的作为。所以现在神也是照样呼召以色列人要认真的去默想，去思考这事。但是神还命令他们说，你们要使你们自己坚固，我们和合本翻成你们要使自己做大丈夫。其实这个字本身是在希伯来文不容易，就是说圣经学者要决定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是不容易做一个清楚的决定，但是可能最好的是神说你们要思念，要想念这事，你们要坚固，使你们自己坚固， make yourself firm， 使你们自己坚固。那这个命令，第一个命令吩咐他们要思念，要纪念，但是第二个命令，你们要使你们自己坚固，就表明思念这事，纪念这事所产生的结果是能够使他们的信心坚固。神说你们是悖逆的人，所以神吩咐他们，他们是悖逆的人，他们倾向于不信，神说你们要思念这事，要思想这事，你们要使你们自己坚固。所以他们思念纪念这事所产生的结果是能够使他们的信心坚固，使他们不致趋向不信。因此对于不信的解毒剂就是纪念，就是思念。我们要解毒我们的不信，这是最大的危险，趋向于不信，这是最大的危险。要怎么样来解毒呢？那就是去思想，去纪念关于神的真理，关于神所是和神所为，关于神是谁，他的品格跟属性，他所做的一切，他一切的行动，他在历史当中一切的作为。这思念关于神是谁，思念他的品格和属性，关于他一切的行动跟作为，是可以使我们来坚固我们自己的信心。这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诗篇，诗人一再强调默想神的话的重要性，默想神的话的重要性。默想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主角 chew， 英文就是 chew。 我们吃东西，我们要去先咀嚼，把东西咬烂了才吞下去，才能够消化吸收。所以默想就是要咀嚼神的话，默想神的话就是要咀嚼神的话，意思就是我们要反复的思想神的话，反复的去思想关于神的话所启示，关于神是谁，他的本性，他的品格，他一切的行动跟作为，反复的去思想。在这个反复思想的过程当中，圣灵可以做工来帮助我们，不但是可以有一个理性的了解，更帮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了解，不但有属灵的了解，而且使这些属灵的明白深入我们的心， 所以是借着默想，圣灵就可以在我们的理性的思考跟我们的心之间搭这个桥梁，所以就可以增加我们对神的降服、信靠、顺服、依靠等等。所以这个默想是很重要，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最少做的事情。礼拜天听完一篇道，不管你有多少感动，回家就抛诸脑后。我们有些人可能是每天有灵修，可是只是读完圣经盖起来做一个祷告就结束。我们听了那么多神的话，我们读了那么多圣经，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默想？我这个礼拜五给我们幼师功课，我们讲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五节，我说你们这个礼拜回家去默想，下礼拜我来，你们要来分享。那当然我跟他们说，如果你想不出东西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用心的去做就可以了，你只要踏出这一步。我也告诉他们，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用，像我自己，我洗碗的时候我就会默想，我开车的时候我也会默想。当然我一定不会说不注意这个自己该尽的责任，这个开车的安全。我所有零碎的时间，我如果去运动去走路30分钟，这30分钟就是我的默想，随时随地我都在默想。就是在家里面，我的头脑是不断的在默想神的话。这个真的是让神有机会，让圣灵有机会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借着这样子来坚固我们对神的信心。好，然后神再提出第二个，仍然是吩咐他们说，你们要思念上古先前的事，还是吩咐他们要纪念，要思念上古先前的事。神再次吩咐以色列人要尽他们所能的思念从上古开始所有一切先前的事。换句话说，神要他们思想贯穿他们的历史，就从上古，就是从以色列国家诞生，贯穿他们的历史一切的事情，从上古一切先前的事，神要他们尽所能的去思想在他们历史当中一切的事情。换句话说，神呼召他们对于他们的历史采取一个神学的观点，思考在他们的历史中神是如何对待他们。神要他们对他们所经历的历史，整个国家的历史，采取一个神学的观点。神呼召他们去思考，去看在整个他们历史的过程里面，神是如何来对待他们。在过去神所做的行动的亮光之下，他们可以来了解现在和将来神的行动，他们能够认识神是不改变的。所有在过去神如何对待他们，如今和将来神仍然是照样这样来对待他们。所以在以前神的行动的亮光之下，他们可以来了解现在跟将来神的行动。他们对他们的历史必须从一个神学的观点来思考。但是这个所有先前的事也可以指先知们所记载下来要以色列民知道的一切事，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约书亚记等等一直往后。所以是从先知们所记下来一切要以色列人知道的事，从创造开始，到洪水，到族长时期，到出埃及，到征服迦南地，到士师时期，到列王时期，这一切的事都要思想。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11章他说，人非有信 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然后他就列举了从挪亚开始这个信心的伟人，一系列信心的伟人，从挪亚开始，希伯来书的作者就逐一的列举。所以到了十二章第一节，他说我们有这许多见证人，这些信心的伟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要就要放下缠累我们的罪，奔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依靠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思想，而且从历史当中，从神学的观点来看历史，来认识这位神。而思想这事和上古先前的事，神强调是有效的，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思想这一切的事情，这一切的事一致的见证，唯独耶和华是神，他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是这样子去思想，照神的命令去吩咐去思想，他们一定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思考当中看见明白神是独一的，耶和华神是独一的，唯独他是创造者，他是不改变的。因为这一些是一致的见证，同样的为这位创造的神，以色列的神来做见证。所以神宣告说，我是神，没有别的神，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思想这些事，一定是这些事做出这样的见证，来帮助他们，坚固他们对神的信心。同时神也宣告他话语的启示，神说他从起初就宣告末后的事，他从古时就述说还未成的事。然后神强调，他说我的筹算，我的计划必定坚立，我所喜悦的一切事我必定成就。换句话说，思想这些事，思想上古的事，这一切的事都来见证神确实唯独他是创造者，除他以外再也没有神，并且见证神所说的话，神所说的应许必然照神所说的来成就。神是历史的主，思想这些事会帮助我们明白看见神是历史的主，也是拥有绝对主权的主。他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他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作万事，他的旨意跟计划是不会改变的。他是神，他是永不改变的神。他如何造作以色列，他也会信实的来支持他们，拯救他们。所以神再一次肯定，他要借着他拣选的器皿古列王来成就他拯救以色列的这个计划。他说我招鸷鸟，其实这个原文不是鸷鸟，是捕食的鸟， bird of prey， 我要招捕食的鸟从，就捕捉食物的意思，捕食的鸟从东方来，那个成就我筹算的人，我要招他从远方来。神描述古列王好像捕捉食物的鸟，在我们脑里面，我相信大家立刻出现图画，一只老鹰，它在天空，它看到地面上一只小白兔，它就从天上一冲，俯冲而下，抓了这只小白兔，就飞上去。所以这是描述当神兴起古列王，他就好像捕食的鸟一样俯冲而来，快速的俯冲而来，来捕捉这些猎物。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在45章神已经应许神要使列国都降服于他，但是神再次强调，我已经说出，我也成就，我已经谋定，我也必做成。神强调他的应许和应许的成就，他的话和他的行动之间不可摇动的关联。他应许他一定成就，他的话 他一定做出行动，因为他掌管历史，因为他以绝对的主权掌管万有，所以他可以预言将来的事，他也掌管历史来成就他的旨意跟计划。但是最后神再一次呼召以色列人要听，但是这一次他称他们是顽梗的人，顽梗的人，而且神说他们是远离公义的人。顽梗的人其实就是原文翻译是心中顽固的人， stubborn hearted， 心中顽固的人，也就是他们是使他们自己的心刚硬的人，他们拒绝神的旨意跟计划，拒绝降服于神，也就是悖逆的人。但是神说他们这些心中顽固的人乃是远离公义的，这个远离神的公义，这个神的公义从第十三节来看，神宣告他的公义临近，他的救恩不延迟，所以这个公义，远离神的公义，也就是远离神的救恩。他们既然故意拒绝相信，他们就不能经历神的拯救。但是神还是呼召他们说你们听，还是呼召他们要回转，但是神宣告他定义做成的拯救的计划一定会照他所说的，因此他说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延迟，我要在锡安施行救恩，我要把我的荣耀赐给以色列。我们和合本翻译为以色列我的荣耀，不是，是我要在锡安施行救恩，我要把我的荣耀赐给以色列。那么我们上次已经说了，神的公义跟神的救恩在以赛亚书里面是经常被联系在一起。神的公义所说的就是神绝对不背乎他自己，他所说的一切话，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完全符合他自己的品格属性，他的本性和他的品格。所以神施行拯救的行动或者神审判的行动都是完全符合神的属性跟品格。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就会信实的来委身做他们的神，所以他的公义临近，他一定会信实的提供他对他们的拯救。不但如此，他要把他的荣耀赐给他们，神要使他们称为义，这是我们前面说的，神应许这些悔改投靠神的人，神的拯救临到，神要把他的义赐给他们。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先知整个传道的过程中，神呼召他就已经告诉他，这是心中刚硬的百姓，你说的话只会让他们的心更刚硬。神在宣告这46章神的话的时候，虽然他呼召，但他也意识到他的呼召将不被听从，所以到第48章，所以他称他们是悖逆的人，称他们是心中顽梗的人。到第48章他可以看见神的斥责达到一个最高潮。今天我们是要守圣餐的日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他吩咐我们要纪念主的死，等候主的再来。但是当我们纪念主的死，等候主的再来，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我们要先省察自己，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所以保罗宣告哥林多教会病的人不少，死的人也不少，当然这是神的审判，对于这些悖逆的百姓所做的一个刑罚。但是保罗也宣告说，这个目的仍然是带着拯救的目的，是要领他们悔改，免得他们像那些真正拒绝神不信的人一样，最终面对的就是毁灭。 因此我想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特别是针对今天神的话所说的拜偶像，以及我们是否像这些以色列人仍然是悖逆，仍然是心中顽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好让我们真正的转向他，领用他为我们，领用我们主的身体和血，来接受他带来的救恩。好，我们就请大家有一段时间安静。